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扣一下扣起来，我是孤令，
我是花花。好，我们来到《道德浪女》的第五章、第六章，我们就不废话，直接来。好，那第五章、第六章在讲的是对抗性否定。什么是对抗性否定呢？就是说这个世界很危险的，就是很多人好像觉得说他可以极尽所能阻止你性感，阻止你表现你自己。然后想要让用生育控制或堕胎成为是非法的事情，然后让女人只能承受她不想要的怀孕或是偷偷的堕胎，所以做爱或是怀孕就成为一件危险的事情。然后呢，有些人想要让性知识成为非法的，无法从学校或网络取得，那小孩就学不到怎么样照顾自己身体健康 的知识，也无从了解如何进行安全性行为来避免性病。像最近美国就有一些组织，他们就很反制欸，我觉得就是他们就说，就有一些州就开始想要立法。这个之前报不知道是报道者还是转角国际有报道，就是说他们想要让性教育这件事情回归到家长身上来教小孩子性教育。可是家长有这么多的职能可以教导孩子何谓正确的性教育吗？因为有很多家长他们是羞于启齿讲到很性器官，而我们在性教育的过程里面，我们在教育小孩的时候是要把所有的器官讲得很详细的。比方说当你有一个小孩当你有小孩的时候，你要如何去辨识你的小孩子有没有受到性的伤害，这个时候小孩子对于性器官的了解就要很清楚。屁股、肛门、会阴、睾丸或是阴道、阴蒂，这些都是我们的肉体上的器官，就如同我们眼睛、鼻子、嘴巴一样。如果今天你的小孩说，昨天孤令叔叔摸我的屁股，请问他是抱的时候抱到屁股，还是其实是摸到大腿，还是其实是有其他更深入的，是摸到屁股的哪里，是屁股里面的肛门吗？可是有些地方他们就很反对，甚至是很恐惧让性教育进入教学现场。我就不说是谁，大家都知道啦。
谁？
你干嘛吹气球呼加盟啊？
可是你小时候有受过性教育那个性教育吗？不是都直接跳过吗？
就是很些微。可是我高中很幸运，我们的护理老师教的非常的详细，特别是因为我们女生很多，所以他会把他就是讲说，就是他又说他真的是很开放哦，在那个时代十几年前，他就是说女性吼享受性爱不是一件糟糕的事情，是一件很棒的事情，而你要怎么样子去享受它，就是你要做好安全措施，即便你感觉到很愉悦，对方不想戴套，你仍然要坚持要戴套，因为你不晓得对方会不会为你的身体负责任，可是你可以为你的身体负责任，所以安全性行为是必要的。然后我就发现，真的因为我遇到我后来玩团啊，我的一些团员啊，根本就人渣他们有性病，他们还去跟人家就是去夜店然后约炮，然后就一群人轮流感染性病、淋病这样子。有病吗？有事吗？真的很夸张。
怎么会这么大方？
很夸张。然后还就是，反正就是，我就觉得这些人就是有什么毛病啊。然后，特别是像子宫颈癌疫苗，现在就是已经都有在试打了嘛，就大家就觉得这个是很正常的。可是有一些国家或者有些地区还是觉得这件事情是不对的，就好像打这个疫苗就是鼓励他有性行为。什么逻辑？难道我们从小到大学数学，我们数学就会变成很好，变成数学天才吗？数学不会就是不会啊，对不对？然后，如果你服用一个 HIV 的药物，就会被骂淫荡、妓女或是很淫乱。
我先生吗？
可是我觉得同志好像就很自然的，对。可是你记不记得你之前捐血那个经验？你爸妈叫你捐血，然后你表达说你不能捐这件事情，你要不要跟听众讲一下这个故事？
我完全忘记这个故事了。
好，
啊？我完全忘记这件事情了。
那你还记得这故事吗？
忘记了。
好，这就是孤零有一年就回台湾，然后呢，他爸妈就说：“哎，走啊，我们去捐血，血库需要。”然后孤零就说：“啊，我不能捐，因为我是同性恋。”
哦。
然后他爸妈还不懂是什么一回事。
对啊。
对。对，那为什么不能捐？为什么同性恋不能捐血？
其实这个问题也让我觉得很诧异，可能怕感染艾滋病病毒吧。
可是像你先生有带源，有在控制，其实是 OK 的啊。
但讲一个比较血淋淋的案例哈，如果你今天去到医院，医生跟你讲说我们现在。血库有血，可是这个血是艾滋病带源者，但是未侦测到病毒的血，不然你就要再等，另外再等，你可能就要再喘十分钟，不舒服十分钟，然后血会从另外一个医院抵达。我相信大部分的人都会选择等十分钟，因为不会有人想要去承担这样子的医疗疏失，或者是，假如今天这个抉择是医生做的，然后发生了问题了，大家就會觉得是医生的问题，就会把这个责任都推给医生，这很正常嘛。但是如果今天这个抉择沦落到你愿不愿意的时候，大家就会开始去思考：OK， 如果我今天这个同意书签下去，如果真的不小心得了，变成是我自己要承担这个责任。所以大部分的人都会选择不要承担这个责任。
OK， 好，那第二段，我觉得这刚刚这个，大家可以听，就是思考看看，就是没有所谓的对或错。但像我的话，我的确也是那种我不会想要拿到这样写的人。就是我的确还是会恐惧的，即便我知道。比方说，我知道我的朋友是艾滋带源者，可是我还是会害怕，还是会恐惧。所以我觉得能够不恐惧疾病这件事情的人是非常非常厉害的。我连我自己有气喘，我都很担心我周围的人能不能接受了。
为什么？又不会传染？
因为我随时会死啊！是他们要承担我会不随时死亡的那种风险。
这蛮有趣的，我没想过这件事。
好，那有些人就是会合理化的去霸凌或侵犯别人，比方说 ，OK 啊，你要穿那么骚，你就活该成为暴力攻击的对象啊。你要整形或是你要变性 ，OK 啊，那你就要承担就是别人的冷言冷语啊，然后。反正就是你的错嘛，然后还有说，为什么你半夜要穿那么少，或穿那么紧，然后或者是说，难怪你被强暴，或难怪你被攻击，你看起来那么怪，或者你看起来那么骚，或者你看起来那么 gay， 难怪他们要揍你。这就是很常见的一些霸凌，合理化的霸凌，然后这个东西。就会在校园里面，或是在生活上，甚至在网络上很常看到。然后还有就是，我们也被认为活该承受其他压迫。比方说，你有多重性伴侣，这就变成一种惩罚性离婚的好理由。你可能会失去财产，因为你对关系不忠；你可能会失去小孩的监护权，或是你未来的收入，因为你不道德。那还有就是。我要讲一个案例，就是 OnlyFans 有一个女 AV 女星，然后她是学校老师。那她为什么出来做 OnlyFans？ 是因为她是一个单亲妈妈，她发现她做 OnlyFans 可以去养活她的孩子，结果被她社区的人发现了，她有在经营 OnlyFans， 她就被告，然后被指责，甚至是想要被赶离这个社区，因为 甚至觉得他不该在学校工作。
天哪，
这也是最近发生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大家真的要多吸收一些资讯跟了解，我们的世界并不是真的很友善。然后还有就是说，那我们自己我们自己都知道我们选择这样的生涯会有一些面临的危险，那没有面临这样危险的人呢，你可以去思考为什么你不做这样的选择，是不是你过往有一些压迫经验，这些压迫经验怎么去影响你的，你的人生里面必须说怎么样的谎，你的衣柜是什么，你看得越深越可以去理解到你自己的性欲的模式的预设，你对于好人对于善良的评断标准是不是回过来贬义你自己，觉得你自己不够好，你烂你破你脏，是不是用这个方式来去强调这些东西。那这个东西呢，就是当我们都相信如果我们可以一对一的话就可以成为比较好的人，这就是压迫的内化，然后我们用这种不公平的价值判断去判断其他跟我们类似的人，比方说哦，我觉得你太骚了，你太自由了吧，你太浪了吧，这就叫做平行敌意，就是 horizontal hostility。那这个就要回到我们第二章节的迷思，去做一些检查，去想想看你的这个性否定文化里面的观点怎么影响你。好，然后再来就是说，婚外性行为的不道德性的部分，在台湾的法律上，因为这个我有查过资料，我的限制是因为台湾的法律是在很久很久，民国十八年还几年。就是那个婚姻法就在那个时候制定，可能是你阿公阿嬷年轻的时候，甚至是你阿祖，那非常的父权以及不符合时代价值，而通奸除罪化这件事情其实才是真正解放关系，然后让那些在关系里面感受到不对等的人可以去有一个立足点的地方，因为他可以用其他的点去做民事的控告，而像我这样子的人，我是已婚的状态，是我自己开放出去的时候，我要跟大P诉请离婚，我是无法诉请离婚的，这在法律上是被视为不行的，因为我就是在关系里面有罪而不忠的那个人。
天哪！
这就是台湾的婚姻法律，所以我觉得大家真的要去思考一下，就是我们的法律协议，甚至是因为像我是没有小孩，所以我还 OK 哦。可是如果你们去想想看，有一些小孩，有些人是有小孩的，甚至是有公司有一起的财产的，这个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我周围超级超级多人都是女生，都是外遇，都有好几个不同的对象，但是他们都不会像我这样子诚实的跟伴侣说我要开放式关系，而且我会让大家知道你是我的伴侣，不会有人像我做这样的选择。他们宁可偷偷来也不要去做这样的选择，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遗憾的事情，而且是一个真的就是文化绑架。
你有没有觉得你交到坏朋友？
你呀、啊，就你呀、
啊。对呀、啊。
然后，甚至是你的财务、医疗与遗嘱。比方说，假使我跟我男友发展关系很稳定，好了，我们交往了五到十年，我觉得这个人非常不错，我可能有一笔财产，我可能给大P七，给他三，这个也是要在关系当中去慢慢去协调的部分，这个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金钱啊、财富啊等等的哈。然后再来就是说，不要以为你的好意啊，或是你的一些天真啊，就是会保护你。实际上啊，就是如果你有小孩的话，你要开放式关系的话，你很可能没办法得到小孩的抚养权。这也是最多人拿来做 官司诉讼的一点哈。好，那再来就是说，我们可以想象几件事情，就是上一集有聊到关于就是性工作者，如果性工作合法的话，你觉得这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比方说异物梗塞、
很美好吧？
对，异物梗塞他们就有教女体技巧、男体技巧、口技啊什么的，大家都是在追求性的欢愉。然后呢，如果像这样子的性工作是合法的话，那些被剥削的人，就是剥削别人的人，是不是就没有生意可以做了？因为他合法，大家都可以自己做。
嗯，
然后 OnlyFans 之前也有一些问题，就是说他们有发现到不合意的影片拍摄，甚至是有儿童影片，就是那些被性剥削的人去拍片，然后这个也是要很小心的事情。那包含说，我们可能还要去想想看，就是说，在我们的文化脉络之下，就是，我们能不能开始练习去重视意愿，重视性的意愿？比方说，除了女人之外，也有很多男人是受到性侵的，受到非自愿性的性交，而不敢说的。然后男性会用一个方法说啊，算是我赚到。假使性侵他的，真的，假使性侵他的人是女生的话，那心情会很矛盾的。你懂意思吗？
嗯，这确实是很矛盾的。就是如果你今天是被一个，假如你今天很喜欢你的上司好了。就他真的完完全全是你的菜，就有一天下班的时候他性侵你，这种矛盾的感觉，
就是这完全不合意啊。
对啊，所以我之前常听到人家会开玩笑说，就是如果不能够抵抗，那就享受吧。可是其实
没有，
这个真的是一念，这个真的是一念之间的东西吗？这个真的是转念的，
不是啊，
转念的东西吗？嗯，
所以我们美妙的性自由取决于两个重要条件，第一个是不受歧视的自由，以及不受强暴的自由，这两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需要去，无论在网络或是实际的生活，我们必须要去好好的把关我们所看的东西，以及我们去有那个道德勇气，对于提出某些仇恨言论的人去做一些警告。然后甚至是有些性重大性侵行为包含哦，在这边我们还是要下一下警语，就是如果你有以下的相关的创伤，性的方面的创伤经验，或是你有对这类话题会感到不舒服的，请你不要听，因为接下来我们要讲的是跟犯罪有关的内容。好，像重大性侵行为包含对人下药之后强暴，或是用暴力强暴，或是猥亵幼童，以及其他蓄意侵犯他人界限的行为，都是很严重的犯罪。但是呢，有时候呢，很不容易起诉。虽然他是告诉乃论或是公诉罪，但是加害人常常用很多种方式去要求受害者原谅，甚至提出和解，甚至是受暴的妇女。在婚姻关系当中承受到性暴力的妇女没有办法，或是男人都有没有办法为自己的身体权益去争取，因为他们是有婚姻关系的，然后又说法律不过那个，那这东西法律白话文好像也有做节目特别在讲，所以大家可以去听法律白话文的节目。然后因为我们非法律专业，所以我们只是把案例提供出来让大家知道有这样的事情发生。那这边呢有一些重点，就是给创伤幸存者，特别是经历过性创伤、性侵害、强暴、儿童性虐待，甚至是医疗创伤，都会让我们日后要享受性生活变得非常困难，而且充满罪恶感，甚至会有 PTSD， 然后创伤的经验重现，这叫 flashback， 你会有一个画面闪现，甚至是解离 dissociation， 就是你会真实跟虚幻分不清楚，然后或是纯粹无边界的恐惧。 那我有一些案主是然后我觉得这些恐惧是真实的，而这些人呢在创伤当中幸存，特别是儿童会特别脆弱，容易缺乏安全感，或是容易觉得被侵犯。那触发因子一旦模式一旦形成，就会对小小的冒犯反应过度，好像曾经这件事情又发生过。然后，所以其实，当如果你的朋友或是你自己本身是这一类创伤的幸存者，你要知道的事情是，你可以跟这个历史共存。而且当痛苦的记忆翻上来的时候，你也有能力自我照护，你重新掌握你自己的身体自主权，你是有那个权利的，并且享受自由快乐，你自己愿意的性爱是一件安全的事，甚至是你自己跟自己的性爱是一件美好的事。然后有可能你在这个过程里面，因为我周围也有不少朋友是有这样的经验，然后后来也结婚了，也有伴侣，可是他们在性爱上，甚至他们在养育子女这些事情上面，他们会有很多的恐惧跟障碍。那这些伴侣都会比较辛苦，然后他们也会觉得说，为什么我没有办法像一般人一样给予我的伴侣性经验、性体验？那其实这个时候希望能够就是好好的给自己耐心，然后对自己跟伴侣稍微宽容一点，就是很好的疗愈了。因为我们在之后的章节会讲到怎么样处理一些创伤的触发因子，然后去照顾你自己，然后取回你自己的自主权。在这个部分，你有没有什么就是想分享的？或是你觉得听完之后，你有觉得可以回应的部分，蛮沉重的，对不对？
嗯，我觉得我跟我先生，我觉得我跟我先生有这样子的问题，就是好像我没有办法在我先生面前大解放，我可以在他面前大放屁，可是无法大解放，
为什么？
在性方面，不知道哎、欸，这我也觉得蛮有趣的，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但我还没有想到答案。嗯，
是不是你把它归类在家人这个位置的时候，你就会很难对他提起性欲了？
嗯，应该，这个很难去，这个我先留着。
突然点出了一个，
等我想到之后，我再跟大家分享。
困惑吗？
有，
好，那我们下一个段落是。如果你是那个不小心给别人创伤的人呢，或是你是刻意让你的伴侣遭受创伤，比方说你在关系里面情绪化，然后呢你可能对他进行了言语暴力，而那个过程里面带有性的贬低指责，你这荡妇，你这破吧，或是你这垃圾，你这废物等等的诸如此类的，那这样你的伴侣呢，就是会很害怕，因为你好像是你已经踩了他的界限了，然后甚至是你觉得说，好像就是我用钱去换取你的陪伴或是性的体验，它就会成为一种交易跟交换。那你要怎么样子去思考说？你有没有？你是不是物化了你周围的人？你是物化了你的伴侣？你把他当成一个商品，而当他不符合你的预期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他 lucky。因为我就是被 对，我就是被说这件事情。
Lucky，
我很在意这件事情，因为我就是
你到底要
觉得他说没有物化我，但是却物化我了。那这个过程让我很受创啊！我就是在这创伤经验里面啊，我就是会有愤怒啊。所以像这些人，我觉得这样思考一下，就是说你有没有搞清楚你自己是怎样？如果这是你的现况，你要去想一下你自己是不是一个完整的人？为什么你要透过这个方式？因为那些使人惊吓或受伤的方式或行为是你的一部分，当然你也有好的部分，可是你要去想想看，你的伦理观念或是你自己的状态到底是怎么样？为什么你会去做这件事情？那如果说有一些策略啊，我们知道不管用，比方说我们去把施德哥把人的反应当做某种疾病去贴标签，比方说这个人就是反社会人格 ，OK， 那他就合理可以强暴别人吗？或是施德哥尔摩，就是说哦，他同理强暴他的人，他有施德哥尔摩症候群，或是父权受害者，或是强暴辩护人，或是等等等等等等。然后这个跟死刑存废也是也很有相关，像我是 face 的立场，可是。为什么会废死？是因为我觉得有一些冤案的问题，并不是因为我觉得死刑不需要存在。你懂我意思吗？就是有时候有些人会把一些东西过度的病理化，然后还有一种就是划清界限，这是一种心理防卫，就是说好人百分之百都是好的，所以如果有人有不好的部分，那他一定就是坏人，然后就永远流放，不让他们去改善。就像是为什么我们性侵加害者要在法院上一些课程，是因为我们相信可能有可能这些人就是因为不理解不知道，所以他们要去学去上课去了解他们所做的事情是错误的，当然他们可能再犯的几率很高，我也会怕啊，我超怕啊，因为我以前就是有这些性创伤啊，但我还是觉得应该有这样的制度啊。然后
我觉得人都，这个很矛盾的，就是某些人曾经对你做出很邪恶的事情，可是他对你做出这些邪恶事情，是因为他不懂，他不知道，结果他后来就因为他不懂不知道犯了这个错之后，他就失去了被矫正的机会，他就必须要死。想到这个，我就觉得说，哇，那我真的很幸运，我没有在那样子的家庭环境下长大。
然后就会有一句话，
又觉得他们也太可怜了吧？
可怜之人必有可恨
之处嘛。这是我为什么会觉得支持 face。
这句话也是有它的道理在啦。就是我觉得任何价值体系都有它一定的一个逻辑或是一个立场。那有时候我们会因为这些不愉快的事情想要去找寻真相，为什么这个人或是当时怎么样，然后我们到底要相信谁，或是去抓战犯，就觉得说好啊，你就是那个伤害我的人啊，你就是那个性侵犯啊，你就是怎么样怎么样啊等等的。那其实我们要知道的事情是关于性爱的界限到底要怎么样子去避免你成为关系当中的受害者或是加害者。你可以选择的话，你会怎么做？因为有些人就是会利用酒精，然后就说喝酒乱事，喝酒乱性。我曾经在我一个工作的地方，然后呢，他们有一些我在打工，然后他们有一个尾牙，那当中呢，就是在那一天晚上的尾牙，有一个人，有一位男性长辈，就是喝酒，喝完酒之后就对女同事进行性骚扰。隔天上班的时候，他们就在办公室讨论这件事情，就有人很正义的直接指出说，你不可以用喝酒乱性，因为他就想要用喝酒乱性打哈哈，糊弄过这件事情。那位女性长辈就说。就用比较开玩笑的口气跟他很严肃的说，你不能用喝酒乱性来解读你做的这件事情的事实。对， 而且我真的觉得喝酒不会乱性，那个喝酒乱性都嘛是借酒装疯，通常喝完酒就睡啦。会在那边喝酒解放的人，就是表示你心中就是有那些邪恶，你想要做啊。对啊，透过酒精当一个借口啊，
需要靠酒来，
你会自己做出百分之百的责任，
当一个借口。
然后最后有一个讨论是说，干净的爱，就是说你能不能想象有一种爱是不受嫉妒与占有欲的干扰，洗净了黏腻跟绝望感的爱，然后如何打开心房去爱而不带依附，对对方没有期待，纯粹为了爱的喜悦而不求回报的去爱。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觉得会变得怎么样？你会怎么做？而且他这边有个想象我觉得很可爱，他就说想象你见证所爱之人的美丽与品德，不再想着要用他的能力来满足我们的需要，或是用他的美丽来凸显自己很有行情。有些人会用跟很漂亮或很有钱在一起来让自己好像觉得自己很有身价这样子，当然我也会啦。然后但是这就是一个文化束缚啊，权威的压迫啊。那如果有一个纯净的爱照耀去思考，不算计那个人和我们期望的伴侣有多符合或多不符合，然后我们只是去看到而不是去批判，然后去感受到就是是没有框架的，不是每个人的幻想都跟你一样，不是有一个客制化流程去创造一个人来解决你所有的问题。然后还有思考你多少次拒绝爱的可能性只是因为看起来跟你的期待不符，一旦有一个你确定非有不可的特质没有出现，或是你 没有想过可以接受的特质既然出现，你就会想说算了我不要爱了这样。其实干净的爱就是没有期待的爱，所以把你的爱洗干净，然后去想想看就是你怎么去爱人。 OK， 好，我们五六章就到这边结束了，有没有很快？入读书会真压力很大，对不对？
送，
我觉得你变得超严肃，而且话好少。
也还好。
你说干净的爱吗？
就后面那些东西蛮沉重的。干净的爱还好，因为我本身就是这样子，我本身就蛮爱干净的，就还好。
我觉得就是这个
本身有洁癖，你知道吗？
我男朋友是一个完全活在主流文化价值的人，所以他会觉得我行为偏差，我做这件事情是不对的。可是我没有去，我这一次不会像以前一样，以前任何一段关系我都会试图去说服别人接受我的观点。可是大屁跟我讲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他说不是每个人都要把你捧上天，爱你爱的要死。也不是每个人都要顺着你的意思，你必须要去学习怎么样尊重。所以我这次在跟我伴侣互动的过程里面，我就会倾听他，但是不批判他。真的做到萨提尔的那个对话，好的对话的那个，我觉得关系品质是有变好的。然后所以我就会跟他常常会跟他感谢说，我很感谢在这个时候遇见你，然后我也感谢我们是这样的关系。就是我觉得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不管我们之后还会不会在一起，或是这段关系会持续多久，但是我就是每一个当下都想办法过好。可是我还是没办法停止抓嘛，就是比方说大屁跟男朋友不理我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是全世界最可怜的那个人，我就是最无聊的那个人，然后孤零也在睡觉，干，我就是没局，我就会陷入这样的 drama 里面，很爱，超爱想象自己被抛弃。
来，
好的，
你的回家出游
跟孤独的
自
己相处吗？
我指的跟自己的去，我这也是我要练习的，就是
这个好难，
没有办法不做任何事情，就纯粹放空。
好，各位，
跟自己相处，就不要在那边滑手机、玩猫干嘛，就只是躺在那边放空，你做得到吗？
好，明天来练习。反正这几天都放假了，
达到真正的耍废。就真的就躺在床上什么都不做，就是放空，就想事情，就都不做。你也不能说想到什么就要马上爬起来做，没有这回事，就是放空。
OK。
就念
头来了，OK， 我尽量。我尽量，但是我觉得听众也要跟我们一起，因为我觉得我们听众就很爱想东想西，所以今天的结论，
好来，
就是孤立
可以想啊，但不能做。
爱自己的第一步就是，
结论就是要爱自己，
做爱，哈，
做
爱自
己
什么意思 ？Making love with yourself。
对，做爱自己
，OK，
就是做自己跟爱自己。
哎、欸，这是不是要印在 T 恤上？
做爱自己。
对呀、啊，把它写下来。
做爱自己很可以，对不对？
好，那我们的 IG 是 CALL_HL， 扣一下。然后我们的节目呢，就是在 IG 上可以找到一个 Linktree， 可以点进我们各大收听平台，以及我们的周边商品，还有我们的 Telegram 群组，欢迎加入跟我们一起聊聊天。那我们节目就到这里咯，拜拜。
加呢？